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持续紧缩民众出国，计前护照到期时不予换发。近嚟甚至传出机场边检人员当场剪咗护照。此前边检人员都系口头执行命令，唔发相关文件，所以外界好难由官方嘅相关文书查实此事。只能够是民间传出的消息，但是中共移民局12号发出的声明说，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书记、局长许金露10号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会议要求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根据自由亚洲等媒体报道，中共边防人员近日加强盘查出入境国人、罪民在海外生活详情，甚至喐下就剪护照。中国留学中介业者透露，当局已停发中小学生的出国护照。其实由2020年疫情开始，中共就不再签发海外旅游的护照。到2021年8月，移民管理局表示暂时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明，但对于申请留学、就业、商务等会及时受理。但是现在中国公民拎住证件亦可能在海关被阻拦。另外，社交平台赴美讨论传出的聊天群截图显示，一位妈妈手持美国绿卡，陪住有美国公民身份的细路从广州出关，结果妈妈的绿卡亦被海关强行剪了，不俾佢出关。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除了严控人员出国，中共还严控海外投资。近日网疯传的一份中共官方红头文件说，由5月1号开始全面停办涉外投资的公证处业务。外媒经过核实，报道说中共对投资移民的规定确实已经收紧。北京移民代理孙丽梅上个星期在她的社交媒体账户发帖说，咁意味着获得公证和完成移民程序更加困难。即使资本充裕，要将财产分配到海外并转移到其他国家亦并非易事。朝鲜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大约挨晚6:30，由首都平壤的顺安地区发射了3枚短程弹道导弹。该地区有一个国际机场，曾发射过朝鲜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这些导弹飞行了大约360公里，达到了90公里的高度和5马赫的最大速度。这个是今年以来朝鲜第16次展示武力。但是几个钟头前，朝鲜报告了国内首次疫情爆发，宣布进入最高紧急状态，勒令封锁全国所有市郡的2500万人口。星期四，朝鲜电视节目画面显示金正恩在防疫会议上戴着口罩，据信这个是疫情爆发两年几以来金正恩第一次戴着口罩出现在电视上。这次射弹亦是韩国保守派新总统尹锡悦本周就职以来朝鲜首次挑衅。尹锡悦的办公室谴责这次发射，并说朝鲜当局无视人民在疫情爆发期间的困境，还发射弹道导弹，对此双重行为表示遗憾。日本已经对朝鲜提出抗议，美国国务院亦谴责了这次发射，同时表示仍致力于与朝鲜开展外交关系，并再次呼吁平壤恢复对话。美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度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就这次发射进行秘密磋商。试射凸显了朝鲜的非法武器计划破坏稳定。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和朝鲜共享疫苗的计划。朝鲜一再拒绝 COVAX 全球疫苗共享项目的疫苗捐赠。白宫官员说，平壤通过关闭边境和拒绝国际援助，为提供援助制造了重大障碍。在和美国的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之下，在上个月的一次大型阅兵式上，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尽快发展核力量，并警告可能展开预防性打击。美国表示朝鲜可能很快恢复核试验。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本月出访日本和韩国，平壤将是他此行的重要议题之一。星期四至星期五，美国在首都华盛顿举办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出席本次峰会的东盟国家包括越南、泰国、寮国、文莱、柬埔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三在美国和平研究所说，拜登总统会直言不讳介绍美国的印太战略和美国希望与中国展开和平竞争。他不愿意被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陷入一场新冷战。坎贝尔重申了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并表示美国将持续深化和这一地区的合作。政治客报道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受挫，为美国在东盟地区创造了一个机会，因为这些国家有对中共领土侵略的潜在恐惧，咁令到佢哋能够加倍支持美国印太战略嘅价值观，而呢啲价值观与北京同莫斯科嘅专制政权嘅价值观系对立嘅。喺为期两日嘅行程中，美国政府安排咗多位高级官员同嚟访嘅领导人会晤，以强调美国决心深化与东盟嘅关系嘅信息。佢哋星期四访问国会大厦，与商务部长根罗·雷蒙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美国高级商界领袖会面，讨论更深层面的经济合作。星期五，东盟国家领导人还将会见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美国国务卿、运输部长、能源部长、气候特使等官员，探讨有关海洋合作、疫后复苏、气候行动、清洁能源、可持续基础设施等议题。拜登政府表示，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将凸显华盛顿对东盟国家的持久承诺和印太地区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优先地位。拜登还将会在本月进行上任后的首次亚洲出访。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衡量通胀标准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四月份比三月份攀升了 0.5%， 比二月的增长指数有所放缓，二月的指数上涨了 1.6%。 华尔街日报援引劳工部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数据说，过去12个月的食品和日用百货成本上涨了 10.8%，是由1980年11月以来的最大涨幅。食品和百货成本在3月份增长了 1.5% 之后，4月份又增长了 1%。 在过去4个月，他们的涨幅都在 1% 以上。以牛奶为首的乳制品在4月份飙升最多，达到 2.5%。 另外，4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同比增幅比三月份的 11.5% 有所下降，三月份的增幅是由201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增幅。生产者价格数据在生产的较早阶段可以捕捉到通货膨胀的迹象，有时可以预示消费者价格的走向。它被纳入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标准，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星期四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是在4月份消费者价格数据后出台，该数据显示4月份的通胀率比一年前同期上涨了 8.3%， 虽然比3月份的 8.5%， 亦就是40年来的高位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水位。在消费者价格报告中亦有很多迹象表明通胀水平可能持续维持在高位，直到2023年。食品价格预计将持续上升，公寓租金上涨的速度亦会加快，因为很多公寓楼提高了对新租户的租金， 而机票价格跳升的幅度亦是由1963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并将会持续上涨。星期四，参议院以80-19的投票结果批准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连任。鲍威尔是共和党人，2012年在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的提名下进入美联储理事会，2018年由共和党籍时任总统川普提名，鲍威尔因此由理事晋升为美联储主席。但上任后因利率政策与川普发生巨大分歧，拜登就职后支持他连任，经参议院确认他将在未来四年继续执掌美国央行。星期四当日投落反对票的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但新泽西州的罗伯特·敏暖德斯和马赛诸塞州的伊丽莎白·沃伦等一些民主党参议员亦投了反对票。梅暖德斯说，鲍威尔在促进美国央行领导层的多样性方面做得不好，而沃伦批评他在银行监管方面做得不够。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图米就没有投票。不过多数参议员对鲍威尔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的表现仍然表示认可，认为美联储在美国经济从大流行病导致的经济衰退中迅速复苏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疫情肆虐的大部分时间入面，美国央行将利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购买了数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以保持资金在经济活动中流动，并向金融机构、企业和市政府机构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此前拜登还提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迈克尔巴尔担任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但参议院还未为他举行确认听证会。根据规定，美联储理事会最多可拥有7个席位，现任理事还包括川普提名的米歇尔·鲍曼和克里斯托弗·沃勒，以及在本周得到确认的利萨·库克和菲利普·杰斐逊，两周前经参议院批准晋升为美联储副主席的莱尔·布雷纳德。